好的，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义哈，啊，我们刚才啊提到了这一个啊公义哈，啊，耶稣告诉门徒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但真的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所饥所渴所慕的义是一个怎样的义，啊，以至于我们。不要落入一种光景中，我们所饥所渴所慕的变成了法利赛人的义，结果不是为义受逼迫，反倒是为义逼迫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很谨慎在主的面前来真正认识他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所要显明的那一种公义是一个怎样的公义。那我们现在呢，先从回到字义，也就是从回到希腊文的字典当中来看一些关于公义方面的这些的字，它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义这个字的形容词或名词或动词，还有它的这个衍生出来的这些字的含义。那其中一个虽然不是字根字，但是是一个最根本的字，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看的第一个字叫 DK， 这个 DK 呢，那它最根本的含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 Strong 它字典说，它说名词 DK 这个字是由动词呢 ，deignuo， 这个 deignuo， 这个字都很少用，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记哈。那只要 DK 这个字值得注，他说可能是由这个动词。显示展现衍生出来的，好的，也有学者用不同的角度认为它可能是用希腊文的这个二这个字那衍生出来的，但是所以这里是可能，但表达的呢 Strong 说它是表达一个对一个对什么样的对呢，是如同是一个自显为是的这样一种对那所以英文的话呢就是 right right 就是正确公正那所以呢这个字呢也就可以表达是一个正义而这个正义呢它是如同是一个原则一个 principle 一个决定或者是关乎它的执行那 vice 呢它所 DK 这个字主要表达一种习惯和用法所以这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进而表达什么是对的那这个点上大家都是一样是对的因此就进一步表达一个司法的听证一个判决的执行还有或者是一个刑罚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只有用过三次因为我们认识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字就从这个字衍生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核心的含义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对而且是一个自显为是的对那这个字呢它在新约三次用法当中呢又两次翻成刑罚但是其中刑罚只是它的一个因为公义正公平正义而衍生出来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像是一个刑罚但是呢比较贴近我们的认识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那里当保罗他被解送到罗马的路上坐在船上经历的大海难结果被救到岸一个小岛上这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四节那时候土人看见呢就是当保罗他拿一捆柴放到那个火里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冷嘛土人帮他们生了火保罗就拿了一捆柴放到那火上结果火一热里面躲在里面一条蛇唰一下窜出来一口咬在保罗的手上对不对土人看见那条毒蛇挂在保罗的手上就想哇这个人大难不死本应是有后福的可是呢他肯定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呢天理啊还不容他这个天理就是 DK 这个字天理就是这个字那所以呢他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天理也是好像一个老天他的公平他的公正对不对那所以很符合当时希腊人他们对这种 DK 的看法因为他们也是从他们的神旨希腊诸神当中什么是对的拿那种含义来使用这些字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让大家晓得这个字 DK 它主要的含义就是一个 啊，一个对，而且是一个自信为是的对，在和本的翻译中有一次把它翻成天理哈、啊。那其实呢，我们后面翻成这个刑罚的也都带这种含义的。啊，神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这个刑罚，就是好像要遭到天理的这个啊老天的责备一样哈、啊。那同样，另外一次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他们受永火的这种正义的公义正断的这种一种刑罚哈。那好，那这个字呢啊，就顺带一提，那后面连续这几个字呢，就是大概提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希腊文字的一种衍生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也关乎到我们很多在新约当中字词的使用。所以大家大概听一下，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哈。那等到需要注意的字，我再提醒大家。那从这个 DK 呢，它加上一个介系词向外出来啊。我们刚才说 DK 这个字呢，就是对啊，也就表达了一种，它基本可以表达公平正义，也就表达了一种正义公断。现在这个正义公断出来了啊，那什么意思啊？其实用这个字的对等代表词就是伸张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出来了，被显出来了，伸张公平正义。你看希腊文的字很有意思的啊，你去学它的时候，它是这个字加上向外出来衍生出来的形容词啊，表那上解释就执行正义哈，那也就可以表达一个伸张公平正义者啊，一个处罚者啊，那啊。好，所以他这个讲到这个伸张公平正义的呢，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谈到哈，这些官员呢，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伸冤就是这个哈，就是意思就是他是伸张公平啊，伸张公义的啊，公平正义的意思。那主耶稣呢，啊，那好，那在也用在这个主的身上哈，啊，就是说这一个主呢。啊，为是这个缘故呢，这个伸张公平正义的主呢，他要来这一个来报应哈、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啊。那所以这个和合本把它翻成啊，就是比较大家容易懂的一个含义。刚才是形容词，现在是动词啊。那所以这个 X 也是向外出来，加上这个DK 衍生的形容词呢，现在从形容词衍生出动词。那所以这个字呢。那按照 Vice 的解释，就是从正义发出来，也就是伸张公平正义啊。这不过这个是个动作而已。那所以它被用来表达辩护、平反一个人的权益，为他伸冤。所以和本就直接翻伸冤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伸冤这个字，哦，原来是这公义出来了哈、啊，使得公义能够公平正义能够出来啊。所以是一个伸冤的动作。那啊。好，那对这个责罚其实也是要要伸张公平正义于一切的这种不顺服的人，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责罚啊。那这个字呢也衍生这个动作衍生出一个名词啊，那因此呢伸张公平正义变成一个名词。那所以呢万一说这个字就表达一种复仇， Strong 指出这是一种辩护平反啊，其实也就是像伸冤一样的这个啊。这个字，那所以我告诉你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啊，就是这个字啊，那好，然后在新约当中两次说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伸冤就是这个字啊，就是公平上伸张出来的这个含义，所以其实我们在新约当中。这个字系很多的字都在那儿，但是我们因为受翻译的缘故，就是就是看不见哈、啊，看不见是。那好的，那另外呢，我看看哈，那这些我先跳过，反正这些资料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再慢慢去看。刚才是公平正义出，然后出来，现在呢有一个在内，就是在公平正义里面。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就是合乎公平正义的这个形容词啊，它是在内加上 DK 啊，就是在 DK 里面，换句话说在对之中，所以它是一个公平的啊，合乎这个在公平正义里面的，那当然就是合乎公平正义的。那像比如说啊，那啊耶稣这个保罗说呢啊，我有他在自问自答的辩解，他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这话的，这等人定罪是什么？这该当的就是合乎公平正义的啊，这等人这个定罪是合乎公平正义的啊。希伯来书说，那借着天使传的话，既是确定凡干犯悖逆呢，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该受的就是这个字，受了合乎公平正义的报应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啊，好，所以对这个形容词和我们一般熟悉的公义的那个形容词呢，弗莱斯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一般谈到公义的人啊。那公义的人 Dikaios、啊、这个字是我们要等一下要花时间去注意的，和刚才这里的 Andikos、啊、在公平正义里面的、啊、还有一个具公平正义的，他们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我们一般说的公义的 Dikaios 是形容这个人或事物呢具有 DK、啊、也就是公平正义的这一个正义公断的特点、啊、这是 Dikaios。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 N 这个在公平正义之内的呢，那它呢则是形容这个人或事物呢与 DK 正义公断呢具有一个正当的关系啊，正当的关系。那所以这是他们内在上面呢啊、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啊。那啊好，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有另外一个介词哈、哦，跟 DK 连起来叫向下 ，kata 就是向下的意思。向下加上 DK 这个字呢，那表达这个正义公断呢是向下有一种相对对抗的含义。那换句话说呢，正义公断跟它是有一种冲突，有一种对抗，所以这个字呢就表达是一个按照公平正义呢判定它有罪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含义，这个字新约中就用过一次哈、啊。那在这个当时犹太人去啊、去啊，就是也是腓斯都去告诉亚基帕王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多犹太人的长老要来要求他啊，就啊关于保罗的事情要求他来定保罗的罪。这个定罪呢，就是这个字啊，用正义公断来向下的对抗他啊，啊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好，然后这个字的动词哈、啊，也是一种对抗性的宣判啊，用正义公断来对抗这个人。希腊文的 kata 这个向下常常有这种含义，也就是用正义公断啊。那 Vance 解释是用权力或法律来对抗一个人啊，以至于他有一种判定有罪的。像马太福音讲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呢。”把它当作有罪的，他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就不会呢用了这个动词啊，就这个动词实有判罪裁定 kata 加上这个 dk 这个字啊，你们就不会呢排就是啊就是来判定这个人呢是有罪的哈、啊，啊就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啊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句话希腊文就是你就不会呢判定有罪，判定谁有罪呢？就是那些没有起诉他理由的这样子的人，你把他判定有罪啊。在希腊文直接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介系词是在之下啊。我们刚才看了好多不同的介系词，加上 DK。现在有一个介词 hupo 在底下加上这一个正义公断，那意思就是正义公断底下的啊，意思就是他在判决底下的啊，所以也是判定有罪的含义啊。像保罗刚才我们读到啊，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在审判之下，原文就是这个字，所以他用的不是平常我们讲到的审判那个字，那个字是 krisis 啊，是那个从动词 krino 批判这个 分别审断的那一个字哈，区别审断那个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神的审判之下的意思就是在正义公断之下，就是这个字 hupo 加在底下加上 dk 就加上了正义公断，在正义公断底下。所以希腊文你看到它是很逻辑的哈，它同一个正义公断加上了向外出来变成伸张正义，在内表示在正义公断底下，加上个 kata 向下相对的，那就是正义公断跟他作对对抗的，就判他有罪的。那在底下正义公断就是在正义公断底下接受审判。这些字其实都很容易去理解哈。那还有一个否定词哈，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否定词 A 加上 DK 衍生出来的形容词，我们常常翻成不义的啊，翻成不义的。那它的意思就是不符合 DK 的啊，不符合正义公断啊，不符合对啊这个含义。那像比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啊，在大事上也不义，就是这个字啊，就是正义公断啊，没有正义公断的这样子的，那就是不义的哈。它不是从公义那个字衍生出来，是从公义的字根 DK 啊，其实不是字根，从它的衍生就公义的，我们一般谈到公义，公义的是从 DK 衍生出来的。这个 DK 表达对一个核心概念，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对啊。然后呢，这一个换句话说是公平啊，是正义的啊。那现在呢，加一个否定词的意思就表示没有，没有公平正义就是不义的啊。所以这个是啊，人在最小的事上没有公平正义，在大的事上他也不会有公平正义，对不对？而没有公平正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啊。那这个都是同一个字了啊。那因为神并不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啊，那神要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要把没有公平正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都是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的使用啊。那它有一个副词我们就跳过去了。然后还有这个公平正义的，刚才就是没有公平正义的衍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啊，就是没有公平正义啊，就是不义。那这个字呢就是可以表达一种不公正啊，所以在道德上表达是一种错误，新约当中用过25次哈。那所以按照 Vice 解释呢，这就是一个否定的前缀 A 啊 A 加上 DK 啊，就是没有这个公平正义，所以它就表达不公，就是一种不对的状态。那但这个不对的状态有不同的根据，或者是对神，那这是根据神圣洁和公义的标准。那或者是对人，那这是根据人借由良心所知道什么是对的标准，它可以在上下文当中表达到底是什么样的不义哈。那所以这是要稍微注意的。那像是我们罗马书刚才读到1:18哈，在那个第一是表达不公正，第二表达不义不正的时候，底下第二节经文是罗马书1:18。那在这里呢，在希腊文原来的表达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上，而不是不前不义的人上啊。它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文，神的震怒呢现在正持续启示揭被启示揭露出来，到上面，到什么上面呢？到所有每一个的不前不敬爱尊崇，并且到于不义从属人。从属人的意思就是神的愤怒是临到了所有人的每一个不前和不义，而不是临到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啊。这是希腊文的表达啊。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在不义之中来把真理给掐住啊，我们中文翻作阻挡，把它抓住不让它动啊，不让它运作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临到他们这种人的不前和不义上啊。那人对神的不前就也就一定导致对人的不义，对不对啊？所以一个先是对神，然后对人的啊，眼中无神就必定目中无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保罗写的用这些词哈，这种敬虔是对神的，不义是对人的。那神的愤怒先临到人的这种不虔啊，然后不义啊，那 而不是那么多不迁不移的人身上哈。那虽然翻成不迁不移的人身上也没有错了，但是更精确的说是临到人的不迁和不移上啊。那所以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哈。然后呢，这个字也表达违反律法和公正的行为哈。那这个是这个字也他们行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价啊，这种没有缺乏了公平正义的这种含义哈。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 DK 加上一个 anti 的，就是有一种对抗或取代含义的介词啊。那这个 anti 呢，我们因为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就用了 antichrist， 就是这个介词啊。Christ 这个基督呢是基督，然后敌基督就是加上一个介词 anti 哈啊 anti， 那就是敌对或是取代的一个含义。它其实直接的意思是相对对应，因为相对呢就会有一种取代它或者是敌对它，所以这也是你们有时候会在一些释经书上讲提醒，敌基督呢并不是那么强烈的敌对基督，而是取代基督的啊。这两个含义，就很多的敌基督其实它看起来就像敌基督一样，因为它是来取代基督啊。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谈到的不法的人哈，他要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他是来取代神取代基督的啊。所以敌基督不是那么多的一个对抗啊，那他这个 anti 呢常常是代表一个取代的一个含义哈。那就好像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哈，他取代了我们的地位，就那这 anti 常常具有这样一个含义的哈。那他这个 anti 他这个相对对应加上 dk 公平正义呢，就是表达在一个诉讼当中的一个一个对手啊，一个对手，所以他是一个对头啊。这个字用过五次当中呢，被用在你们的仇敌魔鬼，这个仇敌就是这个字这个仇敌就是一个对头魔鬼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仇敌现在这个字呢，接下来有一点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刚才这一个对就是前面这个字是放到这个地方它是从不义的那个字呢衍生出来的一个动词这个顺序上可能要就 adikeo 但这个字呢它是从我们刚才说那个 dk 加上一个否定词表示没有这个公平正义的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动词。那这个字呢它所表达的行不义呢，那我们要注意，因为很多这个字在新约的使用呢，我们都会把它翻译成为伤害，但是你原来这个字新约圣经当中很多的那一种表达，其实它后面都是这一个字叫行
不义
啊，那对人不是很公平正义的去对待他，所以呢这个字呢主动的动作是表达做亏待人的事情啊，不管是从道德的角度、社交的或在身体上去伤害他，这都是用了这一个字哈。那对这个字新约中用了28次。Vice 的解释呢，他说这个字是一个否定的前缀加上 DK， 然后表达一个做亏待的事哈。那它可以有及物和不及物的表达，不及物就是表示他没有宾语啊，他是表达一个人他的行动呢是不义的这种方式，没有公平正义的这样子的方式的行动，行不义。他也可以有及物表达，是表达他有宾语啊，他把一个不义的东西对待一个人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亏待了谁，或是委屈谁、伤害谁啊。所以这个动词呢，大家可以花一点的时间去注意哈。那这个字呢不及物的表达就是他的行动是不义的哈。保罗保罗说我若行了什么不义的事意思就是我若是不义的这样子来做事情呢，那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哈。那他的有直接 宾语的哈，表达他是亏待委屈谁哈。那比如说当时这个摩西看到有两个人哈，有一个人在欺压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啊，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见到他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是被不义的对待，就是这个字啊，那就庇护他。然后呢，到后面又说第二天呢，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人争斗啊，以色列人就对他说：“你们是弟兄，为什么彼此行不义呢？”啊，我们翻成欺负啊。啊，这个欺负就是这个行不义，结果那一个欺负邻舍的，也就是那个行不义于他邻舍的呢，把他推开说：“谁领做我们的首领啊？”就是这一个动词。啊，那保罗说：“我一点没有亏负你们，也是这个亏负，也是我没有行不义于你们啊。”啊，就是这个字。啊，那行不义的呢？那也是这个字，要受不义的报应，要受这一个行不义的这种人他所要该拿到的东西啊。那他们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个行了不义啊，那啊，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行不义而达到了一个不义的工价，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就拿了不义的工价。和本的翻译是比较把它简单一点弄出来啊。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现在谈到称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具公平正义的。那这个字大家可以试着来读读看，就是 dikaios 啊
，dikaios
啊，对 ，dikaios， 或者有时候我会念 dikaios， 但应该就是 dikaios 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常翻译成公义的这个形容词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公义几个重要的字。这个形容词衍生一个名词，这个形容词衍生一个动词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字。这 dikaios 啊，这一个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字，它是由名词 dk 衍生出来的，所以它就表达一种公平的啊，不管是在特点上或行动上，那也就可以表达是一种无罪的啊，从法庭的角度来看。那从绝对或相对的角度呢，有的时候就表达了圣洁，当然这是按照上下文来区分的。我们看 Vice 来解释， Vice 说形容词 dikaios 这个字呢，早先是用在 dk 啊，那这个公义啊，正义公断啊，用在这个 dk 上啊，那也就是呢一种习惯规条公正的奉行者啊，意思就是说形容词这个公义的，它是描写一种人呢，他是一个 DK 的奉行者啊，他是奉行这种正义公断的人，最早期的啊，那特别是在于他满足了向神，当然这里在早期的意思是在古典希腊的时代，向神，向他们的希腊众神以及向人的责任啊，满足了像神像人的责任，并且用在那些符合公正的事物啊，所以英文的 righteous 啊，就是常常用来翻译这个字的 righteous 啊，去公平正义的。那 righteous 原来的含义呢，按照 Vines 就是 rightwise 啊，就是一个正直的 straight way 啊，一个正直的道路或者一个正直的方式啊。那这个是两位学者对Dikaios 的一个表达。 Vines 接着说，在新约中呢， Dikaios 这个字呢表达的是 righteous， 是公义的，也就是一种是对的的状态，或者是对的的他的行止为人啊，无论是按照神圣的标准或者是按照人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对的，这一点虽然就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要注意哈，它关乎到一些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约伯记，约伯他坚称自己是公义的，很多人就奇怪，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一个义人吗？那约伯为什么要坚持自己是公义的呢？这就是我们对公义这个概念把它没有去区分他上下文的背景，就把同一个字解释成在不同的处境中解释成为同一个概念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一句话啊， Dikaios 是公义的，是对的，但是呢，它有可能是按照神圣的标准来看是对的，或是看人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对的，啊，都可以说是对的，对不对？约伯记他坚称的是按照人的标准，他没有犯什么错的事情，他朋友都说他，我记得我们在之前几天不是有讲到，对不对？啊，他的朋友就是说，你看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一定是赐福给那些公义的人，对不对？然后去降祸给那一些作恶犯罪的人。那你现在遭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你看一下一天之间失去了你的财产、你的儿女，然后呢，接下来又让你自己身上长了这么多的灾病，全身生疮，这个结果一定就证明了你一定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但约伯先生没有，我没有犯罪啊，我以前怎样，我受灾的时候也是怎样，我并没有是。不是因为犯罪啊，那所以我是公义的，至少在人的法庭上我没有得罪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我是公义的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个层面，我们就想，哎，神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公义的，那为什么约伯他还可以坚称他是公义的吗？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公义的还要看是从谁的角度来看公义的。所以约伯他自证他的公义不是按照神那一个标准来说他是公义的，而是按照对他朋友所谈到的，因为约伯他知道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也没有做任何不道德不法的事情，我是公义的啊，所以明白这意思了哈。虽然小小一句话，他后面在诗经上在神学的应用上其实是很深远的啊，所以趁这个机会我就讲一下，免得就是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能够认识这后面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看到这个正确的教义要建立在正确的释经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理解哈。好的，那这个 Dikaios 呢，据公平正义的呢，他在新约当中哈我在这边再加一句，这是就是刚才后面这一句话哈，那这要看着按照神圣的标准或人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那个对啊。论到神呢 ，Dikaios 这个字表达了神的本性与神的行动的一种完美的和谐，而在其中呢，神他就是所有人类的标准哈，这个是他加了一句，在广义上呢，在新约中它的使用呢。它被使用于来描写一个有位格的那就比如说描写神公义的父Dikaios 然后再描写这个这个 Pater 那就是 Pater 就是 Father 就是父公义的父也描写基督就是他是那义者你们把圣洁的那公义者那公义者就是这个形容词，那公义的那是阳性的，所以是公义的人那另外呢，他也描写到人约瑟是个义人他也用于描写事物那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在原文当中呢，就是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一滴公义的血都就是流到地上的这个每一滴公义的血它是按照原文的表达还有呢这个公义的也描写基督的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我的呢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审判还有在任何情况的一些事实或行为描写诫命是公义的Dikaios 是良善的还有描写一些工作该隐呢杀了他属那恶者他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兄弟的行为是这个善的在原文就是公义的所以那个亚伯的那个兄弟的行为呢就是公义的 Dikaios 那这个字也描写神的道路途径那你的道途义哉成哉这个义哉就是公义的 啊，神的审判是神公义审判的啊，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等等。好，那啊。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 dikaios 这个形容词，它从 dk 衍生出来的啊，然后呢，从 dikaios 又衍生出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叫做 dikaio 哈 ，dikaio
哈，
啊 ，dikaio 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翻成的称义啊，称义就是称为公义，它这个 oo 的这种字尾哈、啊，常常表达这个是。从一个形容词或者是偶尔是名词，主要是形容词衍生出来的，然后这个 oo 就有一种促使的意思，促使成为这种具公平正义的。那可是那在其他很多的字都很明显，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就是由于这个 oo 在神学上曾经被带出来有一些重要的讨论，而导致教义上的分歧。那这所以这一点我就借着机会顺便的讲一下，称为公义，因为它这个 oo 的字尾啊，它就说促使他成为一个 dikaios 的人啊，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具公平正义的人啊，所以也就是义人，促使他成为义人。可是促使他成为义人，我们晓得公义这个字常常是法庭上的含义，对不对啊？所以被啊那。这个义人也是从法的角度里来看啊，一个显而易见自选为是的对啊。那什么东西是对的呢？其实在一个社会当中，法律的定规就是一个是非对错判定的标准，对不对？所以一个义人他就是他啊、等于是啊、没有违反任何人眼中的这种对的标准，所以是义人。那你现在要促使一个人成为公义的人，那这种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你是促使这个人从本质上从原来是不义的促使他成为公义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呢他促使一个人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从法庭的角度上呢，我现在促使他成为一个人义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法庭上证明，而且也宣告他是一个义人，跟他的本质无关，啊，所以呢，就是当早期的时候，神学家就对这个字呢，就有这种两种的看法，啊，就是说，到底是神称我们为义，是把我们真正的变成一个义人呢，还是是把我们呢，就是啊、在法庭的地位上呢，虽然我们是不义的，但是他把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他可以宣告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尽管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啊，而不是促使我们在本质上有了改变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在神学上就有这种争论，一直到今天呢，罗马天主教呢，他们认为这个称义呢，他们还坚持着这个称义是指的神不论或多或少他已经借着称义呢，使我们这个原来罪人的人已经具有一种这种公义的内涵了，已经有这个公义的性质了啊，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神学的观点。而改教的绝大多数的学者，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慈运理，认为呢，圣经当中保罗用的这个称义呢，是指着神在我们是个罪人，道道地地的罪人，但因为经由信，以至于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身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法律的面前，可以被宣告我们是个义人，但本质上我们完全没有一点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啊。在救恩论上的一个分歧。所以我们基督教新教呢，正由于我们相信是耶稣基督他的义被归算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呢虽然里面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义作为称义的基础，但神可以根据耶稣归算给我们的义宣告我们为义人啊。那这个是那但是天主教呢他就认为不是的，他说啊、神呢借着圣灵的工作呢，这个圣灵的工作那就把基督的义呢不是只是 像是转移账户的那哦，这50块钱现在转到你的账户归算给你，不是，他们认为是一个不是一个归算，而是一个注入，一个注入的意思就是它英文是用 infusion 哈，就好像有一点像打针一样，但是就把一个东西注到你里头哈。他们是圣灵的工作是把基督的义的一部分，起码呢开始的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然后根据这个呢神称我们为义，所以就是这两者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差别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字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解释哈。我们待会就解释到底那按照整本圣经哪一个可能是比较对的哈。我们待会就会给你看哈。所以这些都是有的时候你们光读这些神学的作品等等，就是有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那透过这些字义的探讨和研究呢至少提供给我们一些的线索，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看见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dikaioō 这个字呢称为公义，然后最后我们会列举出重要的证据来指出罗马天主教的那一种对这个动词的看法严格的说是不够正确的哈。那 Vice 指出呢，这个字主要表达是一种断定为对的哈，所以它在新约的使用呢是用来展示对对的或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哈。那被动语态呢就是被称为公义哈，那被等于被宣告为对的。那这种使用呢那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到这个动词称为公义就一定就是法庭上就是一定就讲到关乎我们救恩的这一种称为公义哈。那其实它这个字呢，因为我们晓得公义的 dikaios 的意思就是一个对的从它字根的含义，对不对？它是一个对的，不过是从可能从法律的角度啊或什么被判定为对的，也就是公义的。所以这个字也有一些不关乎救恩的这个使用，所以这一种的使用呢其实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哈。那不要一看到这个字就想到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像这一句的经文耶稣说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他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呢是从他所带出来的工作呢而被显为事被显为对。其实这句话他直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含义那但是这里就用了这个 dikaioō 这个字智慧呢是从他的工作而被称为义，就是意思就是被宣告为是对的这样子就清楚了这个字，对不对？或者智慧之子从以智慧为事到底是什么当然在这个版本当中呢这之子那在原文是工作，而和合本的翻译可能是受了路加福音的影响，因为在那里呢讲到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那个地方谈到呢智慧呢是从他所带出来的孩子而被称为公义，被宣告为他是对的所以这是真正的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意思就是说智慧会是从他所带出来的孩子来根据这个呢来显为或是被宣告是对的那我们的翻译其实我以前对这个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好像弄不清楚但是从原文的角度就清楚了智慧从他带出来的孩子也就是他带出来的结果工作就显出他是对的可以被宣告为对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公 dikaioō 在一般的用法跟称义跟什么无关的这种背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请大家注意那不要每一次看到这个字就只想到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而已那人可不可能称神为义呢？
称神
为义。
神、
嗯、
人可不可能称神为义？就是
人
称神为义，本来是神称人为义嘛，但人可不可能称
神
为义呢？
可以，
人哪里有权柄？
但是按照表面的字面，我读这一节经文给你们看了啊。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啊，就是约书论到约翰，就以神为义。其实这句话的原文就是他们称神为义啊，就 dikaioo， 然后加一个直接宾语那神啊。他们那时候称为公义，然后宾语是道于那神，他们称神。但称神为义就是你们犯了我刚才警告你们的，不要一想到称义就想到是救赎的那个称义，意思是他们听见 耶稣讲到约翰的话呢啊，然后呢他们既然受了约翰的洗，他们就宣告神是对的、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在这些用字上你要晓得他这个字的核心意义，以至于你不要，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称义这个字就只想到啊，人怎么可能称神为义呢？啊，其实他的意思就宣告神是对的。啊，
对的。
啊，啊，嗯，啊，那当然我们是被神称为义，被神宣告为对的。
对。
那这里呢，这一个约翰呢，啊，不是约翰 ，Vice 呢，他就开始讲啊，被神宣告，关于人呢。啊，神怎么来宣告我们是对的，是公义的呢？这个人在神面前，根据神所摆设的条件，被宣告为义。在理想状态中呢，神的律法的完全满足，是神眼中称义的基础。啊，请大家注意这一句话啊，重复一次。啊，当一个人被神宣告为义，宣告为对，这个人他在神面前呢，根据神所摆设的条件呢，已经符合了，所以他被宣告为义啊。虽然不见得是他本身具有，但是可能是基督的义被归算在这个人身上，他借由信已经符合这个条件啊。在理想状态中呢，是神的律法的完全满足，就是说律法被成全了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这是神称人为义的基础啊。那这个是。这是理想状态中哈、啊，让这些学者的每一句话都是字字珠玑哈、啊，不要漏掉它啊。这不是一般状态下，是理想状态当中啊。神的律法的完全满足，完全被成全，是神眼中称义的基础。接着后面一句话啊，然后这边这个经文值得看一下。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啊。你说这怎么对呢？明明说我们人称义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怎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人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呢？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明明说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但保罗又明明的说，在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对啊，被宣告为义吗？
嗯，我记得我上次讲过了。每一个人记得上次讲过，上上次的时候也讲过好，所以既然讲到这地方呢，那我就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哈。那谈到这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就跳出去一下，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这一个第应该是第七章啊，我们拉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在那里呢这个曾经谈到的是，就是马太第七章后头了啊，所以加文这些字哈、啊，就是啊，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哈、啊。那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哈、啊，就是耶稣说到呢，就是啊，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七章二十一节。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那你说，哎，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天父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那我们首先查考圣经，看看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查考出来天父的旨意，一是要这样子，二是要这样，三是要这样子啊， 都找出来之后，我们就照着遵行，这样子我们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对不对？那可是想一想，这样子的遵行跟法利赛人遵行律法，律法其实就是彰显神的旨意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样的遵行跟犹太人法利赛人遵行律法有什么差别呢？没有差别了，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差别。那啊，好，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啊，他突然跳出这一句话，啊，凡称我主啊主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遵行呢，在希腊文呢，啊，那大家在啊，你们看到的这是头屏的，对不对？那这个头屏下头呢，它在这是最新版本的，有希腊文哈。所以这个唯独遵行的这个遵行呢，大家在看那个马太七章二十一节的那标题的那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希腊文字啊，这个是 poion 啊 ，poion 这个字倒数第二个字，那也就是我们。这是在七章二十一节的希腊文的这个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字 ，poion 啊，第一行不是第二行的哈。那这个字呢，也就是在我们后面这个对等字的中文字后面对等的这个第三行的一二三四第四个字，第四组字啊，现正持续行出做成了的。就是行出做成了的，行出做成什么？到于那个所定义，也就是翻成旨意。谁的所定义呢？是从属那父亲，从属我，是我的那个父亲。哪个父亲呢？是那一个在内在对那些天在天上的那一位父哈。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遵行是用了一个字叫做行出做成，
啊，
也就是我常说的 poieo 啊，这个动词。而这个动词呢，在耶稣之前讲的这一个几节经文当中连续出现五次啊，连续出现五次之后，然后突然跳出这一句话来。那换句话说呢，那耶稣讲的这个遵行跟前面的描述是有关系的啊。那这经文呢，那我们可以从马太七章十五节那里呢，我从和合本的读呢，那我把它读按着和合本的读，但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呢，那我就把它我们如果一起读的话呢，就把它读出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哪几个字是被翻译成为是从 poieo 翻译的呢？就是后面我们每一次读到结果子的结字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个字啊。那我们所以读到和合本经文，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呢，读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读结了，就读行出做成。他的意思就是把它行出来，把它做出来，做成出来哈。那这是描写一个树哈，怎么去结出果子，怎么去行出做成果子哈。我们从这一个七章十五节呢，这里因为七章十五节一直下去，这假先知啊什么也都牵涉到后面，不是有好多好多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哈，那怎么来去分辨呢？啊，我们从七章十五节来读一下。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树？好了，注意后面这几节喽啊！这样，凡好树都行出做成好果子，唯独坏树行出做成坏果子。好树不能行出做成坏果子，坏树不能行出做成好果子。凡不行出做成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注意吗？ 这个行出作者，突然这一节经文跳出来，前面那一节几节经文里用了五次，他都在描述一棵树，根据它里面的树的生命，那它会行出做成它该有的果子，对不对？啊，那同样一个人，根据他里面的生命，不管什么样的生命，他会行出做成他里面属于那种生命的果子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哈、啊、来表达，而且每一个人从他所行出做成的果子，就可以被认出他是属于哪一种的生命性情。因为好树不可能按照它里面好的生命，它不可能希腊文是持续的去行出做成一个坏的果子哈、啊。虽然偶尔一次，但它会持续的经常不断的，希腊文都有带这个时态的哈、啊。那这里每一个动词都是这种持续习惯性的，包括遵行天父旨意哈、啊。那所以但是呢，一个坏树按照它里面的这一种坏的这种树的生命性情，它就会行出做成那种坏的那种果子哈、啊。好树不可能，它也许偶尔也许会有一个两个坏的，但是它习惯性的经常的它是会行出做成好果子啊，对不对？那它不会去一直不断的去行出做成坏果子。所以从这些呢，那耶稣说呢，我们前面不是说你要怎么去分辨假先知呢？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同样的道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呢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意思就是说呢，那我们既然有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按照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应当如同一棵好树，按照它里面好的生命，它会经常习惯性的就会行出做成好的果子。而我们呢，按照父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呢，我们应当也会去不断的行出做成那一个父的旨意啊。换句话说，这里遵行父的旨意，不是把父的旨意当作规条一样找出来，然后按着行为去遵行它。从这里的上下文乃是表达了，正如同一个好树按照它里面好的生命性情，它会从生命性情中去行出做成，来显明这棵树的那一种好的果子，对不对？同样的，我们有父的生命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会按照同样的样子不断在我们生命中行出父神，把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蕴含的那些的旨意，像结果子一样的把它行出做成出来。所以这个对父神旨意的遵行，不是一种外面行为的遵行，乃是按照父神在我们里面已经恩赐给我们的神儿子的生命，去把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像结果子一样把它行出做成出来，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中父神的旨意被彰显出来。不一样的，不是只是那种遵行而已，对不对？啊，而是这种从里到外的一种发表与彰显。正如同罗马书12:2，我记得我们提到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能够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里暗示着，当我们能借着心意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被改变当中，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啊，这就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生命的改变，我们就认出啊，换句话说，父神的心意在我们的不断的被改变当中被显出来，是不是？那同样的，在这里遵行我天父旨意，也是一个不断的行出做成、啊、按照我们里面父神生命不断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因为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说到了，我们这些预先，我们事实上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预先就被神知道的，而我们这些预先被神所知道的人，就神就已经预定了一件事情，就预先定下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个改变啊。所以神呢， 那也就在这种生命的改变中，让我们按照这个在我们里面所承受的生命去显出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招他们来，说招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说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在他们称义成圣得荣耀的过程中，把父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他的旨意都被显明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外面的遵行，而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是在那一个，对不起，是在那个我们正好谈到字义的时候谈到这个地方哈、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可是问题还没解决啊，还是行律法的称义。但是你大家注意到，我这后面特别把这个原文对应的中文代表词把它写出来。在神面前不是律法的声闻而听者为义，但乃是那一些什么行出做成者从属律法，他们将要被称为公义。所以在保罗在这里就用了我们刚才那个行出做成那个字啊，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是这个律法的行出做成者，他们要被称为公义。换句话说，是这一些能够把律法从里到外真正活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称义的，是行出做成者，把律法像结果子一样结出来的人。你记得在旧约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时候要到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对不对？我们前面几天也讲到，但这个新约不像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在人的外头，所以人拿来量量别人，量量自己，对不对？但新约的特性是神的律法是写在哪里？写在人里面的心板上。所以既然心板在，律法是写在人里面的心板上，你就没办法用那个东西去量别人了，对不对？而他所要求的是透过在我们里面的律法，你可以首先认识到这位神，从他规定的律法的要求来认识神的本性，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你只要在圣约群体当中，你只要是用在这个所立的新约里面，你只要在这圣约的群体当中，都有一个在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律法，其实不是新的律法，都有神的那个律法来写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在新约的群体，圣约群体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个人不用再去告诉他的兄弟，告诉他的邻舍，你要认识神。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律法在他里头，让你去认识这个神，并且这个律法也是要让你从里到外行出做成活出来的，而不是成为一个外面的规条让你去遵行的，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去听律法的人为义，乃是律法的行出做成者啊，不是律法的声闻耳听者为义，只是光听是听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他还要是一个律法的行出做成者啊。所以呢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落入那啊，怎么保罗说要行律法正义啊？这里的这个行是行出做成的行啊，不是像其他地方谈到行律法呢，都是谈到出于律法的工作啊。那我们翻成这种遵行律法或行律法啊，所以注意。好，那我们回到这一节上面呢，好，就是当人被神宣告为义的时候呢，这个人在神面前根据神所摆设的条件被宣告为义，而在理想状态当中呢，神的律法的完全满足是神眼中为义的基础。所以 Vice 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表达呢，这里的行律法的意思是这个人他把整个律法把它行出来了啊，行出做成出来，所以他完全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成为神眼中称义的基础。然后接着 Vice 又说，但这在仅仅是人的经验中呢从来没有发生， 因为没有人能守全律法，对不对？尤其是从外面的行为的角度来看，因此呢，就没有人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被称义啊，因为在缺乏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者、缔造者之外啊，那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律法的新出作成者，而只有当神把基督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并把他自己律法所根据的性情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去成为一个律法的新出作成者啊。所以那至于论证，我们在后面继续谈争议的时候，我们会指出这一点来哈。那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刚才 The Vice 在这里就写出了这个三章二十节哈，罗马书讲到没有人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在人的经验里来发生成为一个真正律法的行出做成者哈，因为呢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下的人说的，来塞住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哈。那所以呢，凡有血气的，凡属乎肉体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哈，出于律法的工作呢，能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这个行律法就不是那个律法的行出作成者了哈，也不是说行出作成律法的，而是出于律法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靠着这一个为基础呢来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哈。所以这个是Vice 在这里的论证。那所以呢简单一句话哈，这称义呢在基本上是无代价的，经由信哈，随后是经由工作来提出证据。那在这里有一段的讨论呢是蛮好，因为我们晓得 Vice 它是一个释经字典，所以它按照字呢，它常常带出一些释经的一些的讯息，是蛮值得参考的一本，一套字典不是一本嘛哈。那 Vice 只说呢，关于经由工作来称义哈，就经由律法的工作，那或者出于律法的工作，经由工作而称义，这被称为雅各与使徒保罗的矛盾啊，因为保罗谈到人是经由信或出于信而被称义，而雅各所谈到的是只是经由这个工作来被称义，还举出了亚伯拉罕跟那妓女拉合的例子，他们不都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称义呢那所以在神学上有很多的讨论。王安石指出呢，这种雅各与使徒保罗在这一种称义上面的这种差异或矛盾只是表面的，但在这个主题的不同观点中呢，其实它后面是存在着和谐的。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讲的哈。第一点，他说保罗所注重的是亚伯拉罕对神的态度哈，也就是他对神的话语的接受，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来称他为义，所以这是一件只有神知道的事情。所以罗马书载满了这种对神态度的结果，这不在乎亚伯拉罕的特性或他的行动，而在于信心与缺乏信心的对比就如同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谈到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因不就是说犹太人因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呢作为外邦人因信所以呢立得稳，所以不信跟信的对比。而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载满的是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对比，保罗强调的是有信心和没信心的对比，雅各书强调的是真信心跟假信心的对比。这种假信心是死的信心，根本就完全不是信心所以这是他们两者中的一个表面上冲突后面和谐的地方。第二，再者，这两位作者处理了亚伯拉罕生命中两个不同的时期。保罗谈到的事件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他生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那雅各谈到的事件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是讲到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在创世纪十五章呢，在那里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强调的是这个信。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呢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强调的是那一个听从啊，听从。那第三，进一步的来说，这两位作者使用的信心以及工作啊，我们和本常常翻成行为，有不同的意思啊。那对保罗而言呢，信心是对神话语的接受啊。而当雅各谈到你有信心，你信鬼魔不错哈、啊，你信神只有一位，其实鬼魔也信。所以对雅各而言，这个信心他谈到的那个信心，是对于有关神特定陈述的真实性的接受啊。那而这一种信心呢，它可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就好像魔鬼也信神只有一位，但那个信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然后此后其后接下来保罗所谈的信心导致神的接纳啊，也就是称义，并且这种信心呢必然会彰显他自己啊。那如果不会的呢，那就正如雅各所说的，那个信能救他吗？一个不会彰显工作的信心能救他吗？然后对保罗而言，工作是死的，而对雅各而言，这个工作是活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对保罗来讲，他提到的工作和被翻成的行为啊，是死的，他不能用来使人借以在神的面前让人被称为义。对雅各而言，这个工作是活的。他所说的这工作不是指着来借以让神可以称我们为义，而是要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啊。所以这方案是就在这里说，保罗所说的工作可能是完全独立于信心之外的，他是在比较称义，或者是经由信心呢，或者是工作啊，他本身跟这个信心没有直接的关联。而雅各所说的工作是只有当信心是真实的时候他才会产生出来的那个工作，所以这个工作是从信心衍生出来的。而保罗所谈的工作是工作，信心是信心，到底是凭借着哪一个的律，哪一个作为途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你看出这两者的不同啊、哦？
是
啊，那啊，所以雅各他认为这个信心啊，只有它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会产生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会证实信心的真实性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雅各所谈的工作是源于信心啊，来证明这个称义的信心是真实的。在这个地方呢，我自己在后面做了一点自己的注解哈，这个括号里面的。换句话说呢，保罗谈到的工作是从称义的基础而言，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不能够成为称义的基础。雅各谈到的工作呢，他不是谈到称义的基础，而是谈到这是一个借以信心得以称义的一个证据，指的完全是两回事啊，不是在这里能够拿出来，好像只是借着一句表面的话。保罗说是经由信称义，雅各说是经由工作而被称义。其实雅各说的是这个经由工作而证明的信心啊，他是一个人真有信心，而这工作是那个信心的证明，所以经由这个工作来证明他是被称义的啊。好，还有第四点。所以就公义或称义而言啊，保罗指的是一个与神对的关系，雅各指的是对的行为啊。 那保罗证明不敬虔的可以经由信而被称义，雅各则证明只有行出对的行为的人才是被称义的人啊，所以他们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是给大家作为参考，这是 Vines 字典上所提供的。那我在这里也揭露了一下，根据林慈禧牧师在伯克夫神学这个系统神学的圣灵论中谈到保罗及雅各的争议，作为大家的参考。第一，保罗争辩的对象是律法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认为要信心加上行为然后我们才能被称义的。雅各争辩的对象是反律法主义者就是说我们已经因着恩典被称义了，所以不是靠着律法，所以律法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我就不用再遵行律法，也这是反律法主义者所以我就不用注重自己的行为，我爱怎样就怎样，都是神的恩典，神把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已经在恩典中赦免了这是反律法主义者那但是雅各讲出，你如果没有真正的行为，没有真正经由律法遵循，就是你得救了是你遵循神的诫命而带出行为的果实所以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称义之后的一个表现所以他说信心是理性对真理的认同那就说这些认为信心是理性对真理的认同，不需要行为来证明的所以这是反律法主义者的一个这是从一个比较神学的角度来描写两者的关系，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
听明白了我就不再进一步解释喽第二，保罗讨论的是因信称义雅各讨论的是真信心经由行为而显出来也就是说，义人借着好行为就证明他们的因信称义第三点，保罗讨论的是亚伯拉罕因信神而称义。雅各则是讨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之后那个信心所产生的行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另外附加了，就是迪卡欧。我记得我一开始谈到这个动词的时候呢，谈到对这个动词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认为这一个称为公义是指着神促使这个人真正具有义的本质，不管多少，然后据此来称他为义，这天主教的这种神学观，或者是改教以来主要学者们的观念认为，这里的称义不是指着促使为公义，不是说神真正促使这个人为公义了，不管多少，然后才据义来称他们为义，而是跟这个人本身毫无关系，乃是因着神把经由信人的信把基督的义归算在他的身上，而以至于能够根据这个基础来宣告这个人是公义的，在他的律法面前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从旧约当中有两节经文使用了 dikaioo 这一个字的使用这当然这是根据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版的旧约圣经，就显明出神他在圣经中所用的称义特别在旧恩论上的称义是指着一种宣告性的称义，而不是实质上促使这个人真正成为带有义的性质的人。证明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想，如果这个字是表达神他真正促使这个人真正在本质上为义了，对不对不管是神或人，那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对不对？你真正促使一个原来不义的人让他成为开始具有一个真正公义的性质，生命有了改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
好事。
但在旧约当中有这样子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七节谈到，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害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断不称恶人为义。我不以恶人为义，原文希腊其实是一本，就是我断不称恶人为义。如果称义是表达神的确使一个恶人他里面开始从不义到转变为有义的性质，神 他怎么会说我断不使这恶人转为义人呢？绝对不会是的，对不对？其实那正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啊，因我必不称恶人为义，换句话说，我必不会在法庭上宣告这个人是义人，而不是实质上去把他改变成为义人。明白这意思吗？哦，弄明白吗？好，如果称恶人为义，是把实际上恶人本来是不义的，促使他成为有义的性质，成为义人，这是好事还坏事？好事。
好事。
那可是当神宣告我必不促使，不称这个恶人为义，那意思就是说我不促使这恶人为义，那这个称义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神他不愿意把不义的人变成义人呢，还是他不愿意宣告一个恶人是义人？
不愿意宣告恶人是义人。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证据来让我们知道迪凯欧欧他不是一个在实质上去使一个人从不义变成义，而是只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告，这是一个证据，明白吗？好，第二个一样子哈，定恶人为义的，就宣告恶人为义的，称恶人为义的，或定义人为恶的，啊，这都是耶和华所证悟的。所以一个法官如果他称恶人为义，那你说一个法官如果使一个不义的人变成义人，那应该是好的，对不对？
对。
但是一个法官如果他宣告一个恶人是公义的，而却把义人宣告是恶的，神说这都是我所证悟的。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这迪凯欧欧在七十四译本的使用当中，这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告，而不是个人行为上的一种转变的实质，明白这意思？
明白了。
好，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必须暂时停在这。所以这些字义的探讨哈，大家可以知道，它其实在很多方面呢，对我们了解圣经呢是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啊。所以不要轻看。但我就发现，包括我们昨天谈的爱的这一个，我就发现很多的神，不要说是传道人，甚至好像圣经学者，在谈到爱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先去考虑这个希腊文用字，从字典的角度里去探讨这个爱，而直接就是从经文就把爱就当成爱，然后去处理它。那我觉得是蛮有一些可惜。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再复习一下。
哪一句？
就刚才
宣告定恶为义，定义为恶。
对。迪凯欧欧这个字是，
就是最后
定恶为义那个，
哎对，
定义为恶的
这个
就是实际是宣告。
就是说迪凯欧欧这个字，由于欧欧这个字尾是有一种促使的含义，那而它衍生字是从迪凯欧斯，就是公义的，所以它直接从字的表面上就有一种促使为公义的。可是这促使为公义的就有两种可能的意思。第一，他可能的意思是促使一个本来是不义的人呢，使他真正成为一个义人。他里面的内容，这个本来这个人是不义的，但他现在的性情生命有一些改变，而开始成为一个义人，这是第一种可能性，这个字表达的。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 Dikaio 他表达的呢，不是说促使一个人内在的本性转换成为义的、公义的，而是说从法庭的角度，哦，那原来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有罪无罪，或甚至他可能是被人家误判为有罪，但是我现在呢有证据，我可以在法庭上呢宣告，而促使他在法庭的面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成为一个公义的人。跟他内在的转变没有关系，只是宣告他成为一个义人。就好像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当神宣告我们为公义的时候呢，他我们里面可能是完全没有一点出于我们自己的公义，而全然是神把基督所行出的公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同时又把我们的罪移出去归算在基督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从神法庭的角度上来看，那 我们呢是可以就被宣告为公义，尽管我们里面是完全没有真正义的实质在里头。
嗯、
啊、那这是我们就根据了第二种看法。那天主教根据了第一种看法，他认为借着圣灵的重生，神就把真实的公义注入在我们的生命性情里，然后根据这一点点被注入的，然后来，也就是我们被促使成为真正公义了，然后再来宣告我们为义啊。那所以这里就是呢，那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促使为公义的那这个动词的 kaio 是表示神真正促使我们成为义人嘛，然后同时呢也宣告我们为义。可是我刚才在旧约这两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当神说我断不以恶人为义，他其实是一本我断不称，我断不宣告恶人为义，我断不称恶人为义的时候呢，那这个称恶人为义呢，如果按照 DKO 按照第一种说法的话，就是啊，称恶人为义的意思就是把恶人呢把它转换成为义人。可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那神为什么断然不做呢？那因为这个字这里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我绝不宣告一个恶人是公义的啊，这个事我绝对不做。所以表示证明了这个 DKO 这个字不是在讲到要实质的把一个不义的人转换促使他成为具有公义性质的人，而是使一个人呢促使他在法庭上啊，促使他成为啊一个显明被宣告成为一个公义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含义。那所以呢啊，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改教来的这一个信仰的传统啊，就是我们的称义是完全基于神的恩典哈，不但是神的恩典，我们是完全没有义的性质，而是神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来成为称义的基础啊，他只是宣告我们为义，根据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含义。好，嗯，嗯，好，
结果呢？
啊。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在整个教义的讨论上，意思就是说呢，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称义，不是我们里面，我们被称义，不是由于我们里面有了什么真实的改变，啊，那在得救的那一刹那之间，我们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中经由信，然后呢，神就可，因为这个信表达我们与基督建立了一个关系了，对不对？我们信。不论基督或神，以至于神就可以把基督所成就的义把它算成是我们的，而我们的罪呢把它算成是耶稣的，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那以至于根据这个基础，虽然我们那时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义其实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拥有的是神的义，是基督的义，然后神他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虽然在本质上原来是个罪人，神可以称我们为义，宣告我们是义，然后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起点，因为我们与神开始有一个关系了。从这个起点上呢，啊，因为你没有被称义，你是跟神是等于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称为义了，表示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无罪的人，虽然你只是披戴了基督，啊，但是你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来到神面前，与这个生命的神连结了，从此就开始进入到一个认识神的生命传递的过程，以至于我们就慢慢在成圣的过程中，随着生命不断的成长，那里面真实的义也慢慢的被生发出来。那这个样子，这是有关救恩方面的部分。好，好的，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地方。好，
谢谢。